戴夫·马修森博士，新约文学第32讲，彼得与裘德二。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戴夫·马修森 Dave Matthewson 博士在新约历史与文学第32讲二彼得和裘德中的演讲。让我们开始吧。我知道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很难待在里面，所以我会让你觉得值得。如果你出现，我会在这里放一张纸，你在上面签上你的名字，课后你会因为在这里而获得额外的学分。我偶尔这样做只是为了奖励忠实的渔民。反正。好的。在那之后我不能改变主意，我必须经历这一切。好吧，我今天想做的是，我们实际上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想留出几天时间，至少有一天稍微详细的看看启示录，尽管显然我们时间不多了。但我今天想看两份文件。这是我们再次打破经典顺序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将看两本书，所以其中一本在新约圣经中按照经典顺序彼此分开，但是两本书非常相似，表明它们之间存在某种关系。正如我们对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所做的那样，我们认为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因为它们可能是在相似的时间被发送到同一地点的。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新约圣经并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这些书并不一定按照他们书写的顺序出现。即使你看到哥林多前书一和二书，或者帖撒罗尼迦前书一和二书、彼得一和二书、提摩太前书一和二书，我们也不能必然的认为这就是他们的书写顺序。保罗没有在信的上面写提摩太前书一和二，或者彼得也没有写彼得前书一和二。这些是我们根据他们在新约中出现的顺序给他们指定的，有时粗略的按长度排列，或者按逻辑排列，不一定按时间顺序排列。但有时即使这些信件可能没有按时间顺序排列，信件中也可能有一些线索可以帮助我们确定他们是何时写成的。今天我们将与彼得后书和彼得后书一起看其中一个例子。裘德是其中一封信，至少我不记得上次听过关于某封信的讲道，或者关于裘德的讲道是什么时候，更不用说提到他或类似的东西了。当我们稍微了解一下他的细节时，您就会明白其中的原因。但让我们以祷告开始，然后我们看彼得后书和犹大书。神父，感谢您带领我们在这个学期走到这一步，正如我们所期待的最后几周。主啊，我们祈求能量和耐力。主啊，祈求有能力坚持下去，不会感到太精疲力竭、灰心丧气和疲倦。从我们正在做的一切来看，但我们能够很好的完成。主啊，我祈祷尽管天气很好，还有我们想去的其他地方以及我们想做的事情，但您会帮助我们在这短暂的时间内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要做的事情的一小部分上。坦白是你对我们的启示。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门。好吧，彼得二代，我的电脑刚刚死机了。彼得后书是，就像我们见过的许多保罗书信一样，可以归类的文件之一。当你考虑考试，尤其是期末考试时，这一点很重要。我的很多问题有时会要求你将新约中的信件或文件联系起来，看看他们之间可能有什么相似之处。彼得后书是与我们看过的保罗书信有共同特征的文件之一。这些书信涉及某种错误的教导或某种异常的教导。例如我们看到的提摩太前书和后书，以及哥罗西书和加拉太书等书，保罗正在应对他所传福音的威胁。现在彼得后书与彼得前书不同，彼得后书解决的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情况，彼得后书解决的是教师的问题，他们基本上是与我们看过的其他一些书信略有不同。教师是宣扬一种反律法主义，即宣扬一种免除以某种方式生活的任何权威或责任的教义。从我们在彼得后书中看到的一些例子中，我们还将看到他们通过质疑和质疑上帝实际上会回来并审判来促进这一点。因此他们这样做的方法之一就是提出质疑，我们将看到使徒和旧约先知的教导。如果你还记得你的旧约概览课，先知的主要信息之一就是拯救和审判，即上帝会再来并审判地球。似乎这些教师，无论他们在彼得后书中的确切身份如何，都在质疑上帝将要再来并审判地球的事实。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他们可以沉迷于任何快乐，特别是性不道德。 而不用担心上帝会回来审判。所以这似乎是首要问题。这些老师质疑上帝真的会再来并审判人类，审判邪恶和罪恶这一事实。如果他不这样做，那么他们就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他们可以自由地沉迷于任何形式的性不道德行为或任何他们想要的快乐，因为上帝不会回来审判他们。这似乎就是作者正在解决的问题。现在问题是我要遵循的注释位于开销上。但让我暂时谈谈彼得后书的题材或文学类型。彼得后书和提摩太后书一样，似乎是最后的遗嘱和遗嘱。更多额外学分在这里。就像我们所说的彼得二书实际上是保罗对他的读者的最后遗嘱和遗嘱，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遗嘱是一世纪以及一世纪之前和那个时期的一种常见文学类型。遗嘱基本上是垂死英雄的遗言。一个已经做好了赴死准备的人正在传递最后的指示。彼得二书也与此类似。尤其是第12至15节。听听这些经文。彼得说，因此我打算继续提醒你们这些事情，尽管你们已经知道这些事情，并且已经建立在临到你们的真理上。我认为只要我还活着，就应该刷新你的记忆，因为我知道我的死亡或离开很快就会到来，正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向我明确的那样。我会尽一切努力，让我离开后你们能够随时回忆起这些事情。该声明具有遗嘱的所有特征。这是一个垂死的英雄在面对死亡时的最后一句话。现在他传递临别遗嘱，提醒读者他对他们说过的话以及交给他们的内容。非常感谢。我们开始吧。好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彼得写的遗嘱很像提摩太后书。我们稍后会回到这个话题。但正如我所说，假教师背后的主要力量是他们试图教导或试图说服读者否认未来的判断，或者不会有未来的判断，因此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追求任何形式的生活。他们想要的不道德行为。因此彼得后书的目的是，彼得写信鼓励他的读者在世上追求圣洁的生活，主要是保持对圣经的信心，以及上帝将要来临审判和拯救这一事实。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彼得的信息很有预言性。我的意思是，他试图通过提醒读者并传达这样的信息来激励他们，即为那些忠诚的人提供拯救，为那些拒绝的人提供审判。关于这一点的另一件事很重要，这将在犹大书中再次出现，我们已经多次看到这一点。当我们今天思考错误的教导时，我们通常用智力或神学的术语来思考。从事错误教导的人是一个在神学上偏离的人，或者是一个偏离明确圣经教导的人。然而，有趣的是，圣经作者对道德偏差也同样感兴趣。我们将在彼得后书中看到，彼得后书不仅担心他们不相信正确的事情，而且还担心他们的行为不正确。或者正如有些人所说，他不仅关心正统观念，而且关心正统实践。这种错误的教导既是一种不正常的生活方式，又是一种不正常的教学方式。这就是你笔记下的目的。现在彼得完成他目的的方法是这样的。看来彼得在信的其余部分将接受这些老师的反对意见。再次记住，这些老师质疑上帝将要审判的事实，因此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看起来将会发生的是，彼得将对基督不会再来，神不会回来审判这一事实提出一系列反对意见。彼得将回答这些反对意见。所以第一个反对意见，你会再次注意到这些章节与彼得后书的全部内容并不相符，但我只是专注于每个部分的核心。因此我们将通过彼得后书简单的看看假教师向基督来审判的反对意见，然后彼得对此的回应。因此第一个反对意见是使徒们在第一章16至19节中教导神话。因此在这些经文中，彼得不一定引用老师的话，但我认为总结了他们反对的核心内容。所以他说，当我们让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能力和降临时，我们并没有遵循巧妙设计的神话，但我们亲眼目睹了他的威严。现在我们没有遵循巧妙设计的神话，这句话可能是对老师们的指责之一的总结。那就是彼得和保罗等使徒只是在教导神话。重要的是，使徒们传达的信息之一是，耶稣确实有一天会再来，他将审判世界。因此通过质疑基督即将再来的使徒信息， 这是我们已经但尚未紧张的紧张局势的上位部分，通过使徒教导尚未到来的人，基督有一天会回来审判，通过假教师对此提出质疑，然后就会宣扬他们的反律法主义。也就是说，他们不对任何类型的行为准则或道德行为负责。因此，教师们正在质疑使徒的教导。彼得的回答是否定的，使徒们是神的荣耀的见证人。现在听听这个，这很有趣。彼得说，他所领受的指的是基督，因为耶稣从父神那里领受了尊荣和荣耀。当时那声音以威严的荣耀传给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当我们和他一起在圣山上时，我们自己听到了从天上传来的这个声音。该事件指的是什么？有人记得吗？现在你必须回到福音书。至少有一些使徒上山时在哪里听到一个声音，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我很喜悦他。钱圣荣、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了显圣。有一次耶稣跟彼得、雅各、约翰上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改变了，被云彩笼罩，那是相当超自然的事。他们听见从天上来的声音，说，这是出自以赛亚书的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认为彼得为什么引用这句话？这是怎样的回应？这如何证明当使徒们说耶稣要回来施行审判时，他们并不是在教导虚假或神话？这如何证明这一点？彼得为什么要提到这件事呢？这是福音书中的变形事件，实际上充满了旧约的各种意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基本上是一瞥，几乎是耶稣带着他所有的荣耀来到他的国度中审判和拯救的预兆或提前一瞥。所以彼得引用这句话的原因是，不，我们是神变相使荣耀的见证人，也就是说，我们瞥见了，我们有一个快照或一瞥，当基督带着他所有的荣耀再来时，我们会是什么样子建立他的王国并审判和拯救。因此，当他们看到耶稣以他所有的荣耀和能力转变为神的儿子时，他们就瞥见了现在尚未发生的事情，他将回来审判并提供救恩。所以彼得说，不，我们是耶稣要回来施行审判这一事实的见证人。当使徒们认为基督要回来施行审判时，他们并不是在教导神话或虚假，而是基于目击者的证言。他们自己看到了基督，就像是快照，是基督在福音书中变相时在他所有荣耀中降临的预判。第二个反对意见是，先知们完全错了。第一章第20节和第21节。彼得说，首先你必须明白这一点，圣经中的预言都不是一个人自己解释的问题，因为没有一个预言是出于人的意志或决定，而是男男女女被圣灵感动从神那里说话。现在这很可能是对假教师反对意见的回应或总结，那就是先知们完全错了。再一次，当你回去阅读旧约预言文本时，以西结、耶利米、以赛亚等先知的共同特征之一是，他们也预见有一天上帝会介入并建立他的国度，并带来既是拯救又是审判。现在假教师通过质疑先知，也就质疑了他们的审判信息。再说一次，如果先知错了，那么就不会有审判，如果没有审判，那么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我们不会为我们的不道德行为负责。正如我们刚刚读到的，彼得的回答是否定的，先知们并不是自己说话的。他们没有错。他们不仅仅是巧妙设计的预言，而且他们是男人和女人，上帝并没有错。神学家经常将先知描述为上帝的代言人，这是他们得到这一想法的经文之一。无论涉及多少他们自己的风格和沟通方式，彼得都清楚地表明，最终上帝的灵正在推动先知们讲述审判和拯救的信息。所以，当先知们说神要回来拯救和审判时，他们是值得信赖的，因为彼得说，他们的信息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决定和人的意志，这不是他们自己做的，而是他们正在宣讲上帝的灵感动他们宣扬的信息。因此，如果先知是正确的，那么他们关于审判的信息就是正确的，因此读者的生活方式确实很重要。因此第二个反对意见得到了回答。反对意见之三，判断根本不会发生。第二章是彼得对此的回应。我不会读这一部分，但他基本上似乎只是表明老师们只是在争论，判断的发生在逻辑上和理论上都是不可能的，而且在实用上也是不可能的。 彼得在第二章所做的事，彼得实际上积累了许多旧约故事。如果你回去读彼得第二章，你会看到一个又一个旧约故事，几乎是一种旧约概览。但它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关于神如何干预和审判以色列历史的故事。你可以明白彼得这样做的要点。他说，不，上帝不太可能审判他。理论上并非不可能。神过去就这样做过。看看以色列的历史。神在过去已经审判过。所以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也可以肯定他将来会做出判断。因此假教师对判断的合理性提出质疑，这再一次是错误的。彼得说，只要看看旧约，就知道神在过去经常介入审判。所以他将来也会如此。第三章第一至十节中的第四个反对意见是，假教师似乎也在说，上帝延迟了这一事实，上帝没有介入审判的事实表明不会有审判。换句话说，不管使徒和先知怎么说，基督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回来了，这一事实表明不会有审判。不然为什么要拖延呢？彼得的回答再次出现在第三章第一至十节中。他说，我将从第八节到第十节开始。彼得说，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忽视这一事实，对主来说，一日如一千年，一千年如一日。主对他的应许并不迟缓，就像你们有些人认为的缓慢一样，而是对你们有耐心，不愿意任何人灭亡，而是愿意所有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会像小偷一样来临，用耶稣自己用过的比喻来说，会像小偷一样来临，诸天将在一声巨响中消失，元素将被火溶解，大地将被融化，并且在其上所做的一切都将被揭露或披露。所以基本上彼得的回答是，有趣的是，虽然我不完全确定如何理解一天就像一千年，一千年就像一天，但对上帝来说缓慢并不像对我们来说缓慢。但他随后又补充说，他也给人类一个悔改的机会。因此无论我们对此有何准确的解释，至少彼得是在说延迟是有原因的。他并没有质疑神确实会再来并审判的事实。对我们来说，看似延迟的事情可能不一定是延迟。他说，顺便说一句，上帝可能会延迟，以便其他人有机会在即将到来的审判之前悔改。简而言之，这基本上就是彼得后书中的彼得。再说一次，在我看来，彼得的策略就是与这些老师做斗争，他们试图质疑未来会有一个判断，因此读者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彼得所做的似乎是他接受了假教师提出的一系列反对意见或可能的反对意见，并对他们做出回应和回应。所以结论是，如果有的话，读者的生活方式确实很重要。因此他要求他们并激励他们过圣洁的生活，因为审判确实即将到来，不要被这些假教师所欺骗。这些假教师质疑这一判断，并暗示他们可以过反律主义类型的生活。关于彼得二书还有什么疑问吗？关于这件事我还想说一件事，那就是彼得后书是其中一卷书，就其是否是彼得所写而言，可能比新约中任何其他书卷都受到更多争议。尽管许多人都同意彼得写了彼得前书，但出于多种原因，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同意他写了彼得后书。当你比较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时，有时甚至是英文翻译，但特别是如果你们所有人都能够阅读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的希腊文本，如果我给你一本希腊文新约，而你的能力相当流利的话，读完它，我保证你和一 Peter 相处会比和二 Peter 相处容易得多。因此有些人认为彼得后书的写作风格、希腊语类型和词汇与彼得前书的写作风格、希腊语类型和词汇有很大不同，以至于彼得不可能写下它。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刚才说过，彼得后书在形式上与遗嘱非常相似。我们说过，大约从公元二世纪或一世纪之前的几个世纪到公元一世纪及以后，有一种常见的形式称为遗嘱文学。遗嘱，这是一个垂死英雄的遗言的记录。这将包括道德的，有时是预言或末世类型的指示，你可以在彼得后书找到。有趣的是，这些遗嘱大多都是假名的，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一会儿就讲，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书，名字叫亚伯拉罕的遗嘱、以撒的遗嘱、雅各的遗嘱、十二位先祖的遗嘱、摩西的遗嘱、以利亚的遗嘱，但问题是他们显然不是那些人写的。换句话说，亚伯拉罕的遗嘱实际上并不是亚伯拉罕所写的， 而是亚伯拉罕生后有人以亚伯拉罕的名义写的。假设读者会明白，他们不会被欺骗或欺骗而认为亚伯拉罕真的在写这篇文章，但他们会知道这只是一种可识别的流派或文学形式，他们会知道亚伯拉罕或者任何没有写这个的人。有些人争论说，因为彼得后书是遗嘱的一种形式，就像其他遗嘱一样，它也可能是笔名的。那就是彼得死后有人以彼得的名字写作，就像有人以亚伯拉罕的名字或摩西的名字或以撒的名字一样，过去的一些著名人物现在有人以彼得的名字写作来指导今天的读者。再次假设读者不会被欺骗，认为彼得实际上写了这篇文章，作者并没有试图欺骗他们，但他只是遵循以别人的名义写作的标准文学惯例。所以出于这个原因，有些人认为彼得后书是化名。另一个原因是一些学者所说的早期天主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第一和第二世纪的文献中确定并梳理出一种感觉，这是基督教内部的一场运动，学者们称之为早期天主教。基本上它是什么？是一世纪末和二世纪教会的信仰、思想和状态的标签，当时教会开始适应生活并为长期发展做好准备。也就是说他们意识到基督不会立即回来，所以他们开始安顿下来，并准备在世界上度过他们的一生。他们变得更加制度化等等。但通常人们认为早期天主教，并且通过天主教，我并没有使用这个术语来指代我们所认为的天主教会，罗马天主教会。天主教一词仅指普世教会，更普遍更广泛的教会。因此你常常会发现，我们说我们现在看的书籍常常被贴上普通书信的标签。他们的另一个名字是天主教书信，因为他们是写给更广泛的教会的，即天主教的普世的教会。这就是我所说的早期天主教的意思，即教会现在已经蔓延开来，现在开始定居并建立自己。人们常常认为早期天主教有三个特征，即一世纪末至公元二世纪的教会，其一是对基督即将再来的信仰的衰落。我不应该说很快回归的衰落，而是信念的衰落。所以这个假设很早就有，也许是基于耶稣的教导和使徒的教导，就像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读到的那样，教会充满活力的期望基督很快就会回来。但现在随着事情变得明显，随着他的拖延，随着基督不会立即回来的情况变得明显，教会他们对基督很快再来的期望开始逐渐淡出背景。再一次他们开始安定下来，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与此相伴的早期天主教的另一个特征是教会的制度化，也就是说当教会开始融入世界并长期定居，并意识到基督不会立即回来时，就会有一个教会需要变得更加制度化和更加结构化，包括执事、主教和等级制度等。第三个是信仰的结晶，更需要有一套相当固定的信仰体系让教会现在坚持并认同。因此人们认为所有这三点都可以在彼得后书中找到。因此推理是，如果所有这三个想法，无论你在哪里看到这些想法，如果他们表明一个教会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进入一世纪末，进入二世纪，并且如果这些都在二彼得，那么这一定是后来的文件，彼得本人无法拥有或没有写过。再说一次，我不想讨论这个，但是第一，我真的会质疑教会是否真的实质性的改变了这一点。事实上我认为第一个，我怀疑第一个是否一定是这样。在我看来，纵观旧约和新约，你会发现神的再来的延迟和迫在眉睫是相互平衡的。我们已经看到保罗似乎认为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基督可能不会立即回来。请记住，他警告帖撒罗尼迦人不要以为他们已经在主的日子了。所以对我来说，在一些被认为是很久很久以后的文件中，基督的很快再来似乎并不一定已经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在我看来，这两者更多的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而不是他们的存在。因为我再次认为，你可以在一些早期的新约文献中找到教会的制度化和信仰的结晶。因此我真的怀疑其中任何三个的存在是否足以表明该文档一定是晚得多的时间。所以总而言之，在我看来，虽然彼得后书是一本很难证明它确实是彼得写的书，但我认为没有充分的理由质疑它。例如为什么彼得不能写自己的遗嘱？ 彼得二书看起来与彼得一书如此不同，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确实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 100% 确定彼得写了这本书，但确实没有很好的证据来否认他也写了这本书。早期教会的见证是彼得确实写了这本书。因此，我将假设耶稣使徒彼得，也就是写了彼得一书的人，也写了这本书。是的，你说的对，那是另一个问题。甚至比我们还少。基本上，我们只有彼得一和彼得二。我们确实没有足够的证据再次证明彼得不可能写出这个。请记住，我们说过，保罗的书信即使是统计数据也很困难。尽管我们有很多保罗的书信，但仍然不足以明确地得出结论，这就是保罗总是这样写的，或者保罗不可能这样写。因此，对于彼得可能更不确定，因为我们基本上只有彼得一和二，至于彼得会如何写，或可能会写。好吧，作为进入下一本书的过渡，现在我们要跳到最后一本书的下一本，新约的倒数第二本书，那就是犹大书。但有趣的是，作为一种过渡，当你比较彼得二书和裘德时，你很快就会发现许多相似之处。相似之处往往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一致程度相同。想法有相似之处。彼得后书和犹大书的某些部分，甚至在词汇和措辞上都有相似之处。相似之处足够多，以至于我们需要提出一个问题，彼得后书和犹大书之间可能是什么关系？令人怀疑的是，他们只是巧合。最有可能存在某种关系。二彼得和裘德要么借用了他们都可以使用的类似传统或类似故事，要么借用了其中一份文件并且了解另一份文件。再说一次，我不想谈太多细节，但我想现在人们普遍同意的一点是，犹大书可能是先写成的，然后彼得后书就使用了犹大书的大部分内容。事实上，犹大书的大部分内容都在彼得后书中，但彼得后书中有很多内容不在犹大书中。最有可能的是，彼得后书或彼得后书的作者能够接触到裘德并利用裘德，或者至少能够接触到裘德所拥有的完全相同的故事集，然后使用这些故事，然后添加他自己的故事材料也是如此。我建议可能是首先写了犹大书，然后二彼得使用了犹大书，但使用了其他材料。同样，也有可能反过来，犹大可以借用彼得后书，这可以解释相似之处。困难在于，在阅读时，你可能会更难以解释为什么要写犹大书。如果他与彼得后书如此相似，但却遗漏了很多彼得。为什么裘德只拿起彼得的一部分，而不跟随他的其余部分？反过来说，彼得使用了裘德的全部内容，但随后想扩展并添加一些他自己的材料，这确实更有意义。但同样，你可以看到新约中各书卷出现的顺序并不一定代表他们的写作顺序。但同样，普遍的观点似乎是犹大书是先写的，然后是彼得后书，但当然也可能是相反的情况。现在下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为什么是犹大书？首先，只是想提出一个问题，它不一定在你的笔记中，但只是想一下，为什么像犹大书这样的书会被收录在新约圣经中？特别是因为，正如我们所说，很多内容已经在彼得后书里了。你几乎可以在彼得后书中找到犹大书中的所有内容。为什么像裘德这样的书，正如我们稍后会看到的，裘德是你读过的最奇怪的书之一，至少是我读过的新约圣经。我曾经认为启示录很奇怪，在某些方面仍然如此，但裘德里面有一些非常奇怪的材料。事实上，听着，我们会更多的讨论这个。但这就是裘德的写作方式。他说，现在我想提醒你，尽管你已经完全了解，主曾经从埃及地拯救了一个民族，后来毁灭了那些不信的人。而那些没有守住自己的位置，而是离开了自己应有的居所的天使，他将他们留在永恒和最深的黑暗中，以等待大日的审判。同样，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的城市，也同样沉溺于淫乱和追求不自然的情欲，可以作为榜样。但同样的，这些梦想家也玷污了肉体，拒绝了权威，诽谤了荣耀者。但当天使长米迦勒与魔鬼争辩，为摩西的尸体争辩时，却不敢控告摩西。那到底是怎么回事？裘德的整个部分有几个像这样的相当奇怪的故事。因此，由于它的简短，由于大部分内容已经在彼得后书中，你认为为什么这样的书可能被接受为新约正典呢？问题的一部分是，裘德是谁？ 我听到了，有人说过。艾利森会的。耶稣的兄弟。犹大是耶稣的兄弟之一。这可能是犹大进入新约正典的原因之一，因为他很像耶稣的兄弟雅各。犹大是耶稣的亲戚，是耶稣的兄弟之一，那么他的书很可能会被考虑纳入新约圣经。非常好。现在犹大书的目的，犹大书自然是这样的，因为他与彼得二书有很多相同的材料。然而你明白其中的关系，自然犹大书似乎也在与反律法主义类型的教学做斗争，就像彼得二书一样。这又是在教导人们可以追求各种性不道德行为，并沉迷于任何一种自己想要的欲望和快乐，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或不受任何权威的约束。这似乎就是犹大背后的假教师的心。然而这里又存在一个问题，犹大书到底是在哪里写的？犹大书是写给谁的？具体的读者是谁？他们在哪里？以及这个教导的本质是什么？有些人建议采用诺斯替教式的教学。我不知道。他可能更像是犹太人的类型，尽管很难理解为什么他们会提倡你独到的那种生活方式。显然在我刚刚读到的那节经文中，他说，然而同样的，这些梦想家，这是裘德给老师们的标签，这些梦想家也玷污肉体，拒绝权威，诽谤荣耀的人。所以我不完全确定老师们是谁，或者他们会在哪里，但从阅读犹大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再次像彼得后书里的老师们一样，他们在质疑，他们在质疑是否有必要负责任的生活，而不是宣扬一种生活在没有权威之下的反律法主义，沉迷于一个人想要的所有欲望和快乐，而不必担心因此而受到判断或类似的事情。这似乎就是犹大所讲的，与彼得后书非常非常相似。尽管在裘德中并没有明确表明他们否认即将到来的审判或类似的事情。在犹大书第二章中，犹大可能也谈到了，当你开始阅读早期基督教中甚至新约之外的大量文献时，早期教会面临的问题之一是流动的传教士和一群会友善的人。他们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推广不同的教义，并实际教导人们可能在裘德中找到的东西。因此有人怀疑裘德，无论他向谁讲话，他的读者可能会受到这些巡回传教士的影响。这些传教士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四处旅行，传授这种反律法思想。我的意思是，人们对此不负责任。我们不必担心评判，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追求自己选择的一切快乐。因此，就像彼得后书一样，裘德将对此做出回应，以说服他的读者不要屈服于这一点。因此，例如，在第三节中，犹大的目的似乎在第三节亲爱的中得到了总结，同时急切地准备写信给你关于我们共享的救恩，这表明犹大显然要坐下来写一封信，但现在收到了这个令人不安的信息，现在他要换课程并写点别的东西。因此他说，亲爱的，当我急切地准备写信给你们谈论我们所分享的救恩时，我发现有必要写信呼吁你们为曾经完全托付给圣徒的信仰而奋斗。这似乎总结了裘德的目的，他希望他为信仰而奋斗，但他会明确表示，正如我们将在信中看到的那样，他所说的信仰不仅是对某种信仰的同意，而且与他们的道德观和生活方式。因此裘德随后写信来解决错误教导的问题。也许这些教导这种反律法主义的巡回教师警告他们不要屈服于此，而是要在神学上、道德上和伦理上为信仰而奋斗，为已经交付给他们的信仰而奋斗。现在裘德这样做的方式，我想这就是你理解这封信的方式。基本上犹大将这样做的方式，他将让他们抵制这种反律法主义影响并为信仰而奋斗的方式，就是他将像彼得后书第二章中那样讲述许多故事。这些故事有两个共同点。第一，他们来自旧约。所以几乎整本犹大书就是旧约故事的列表。第二，他们都与神审判邪恶和邪恶行为，尤其是不道德行为有关。例如，请注意我们看的第一个，从第五节开始。第五节，而犹大书只有一章，所以没有第一章、第二章，都是经文。因此，第五节开始说，虽然你们已经完全了解情况，但我还是想提醒你们，耶和华曾经从埃及拯救了一群人，后来又毁灭了那些不信的人。 因此，虽然他把他的人民从埃及拯救出来，但由于他们的叛逆和不服从，当他们在沙漠中徘徊时，他消灭了他们，他基本上杀死了他们，并兴起了新一代，他们现在将进入应许之地。所以，犹大说，同样的，即使上帝因为叛乱而没有饶恕他自己的子民，他从埃及拯救了他们。那么他继续说，还有那些不坚守自己立场的天使，却离开了他们应有的居所，他将自己置于永恒的锁链和审判之中。但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的城市也同样沉迷于淫乱，追求不自然的情欲，也成为了榜样，遭受了永火的惩罚。这确实概括了雅各所举例子的核心，他给出了旧约中那些背叛的人的例子，特别是在不道德方面，然后上帝审判了他们。那么，这意味着读者最好注意，不要屈服于这些反律法主义的假教师。因为如果神过去曾审判过，他肯定可以，而且肯定会再次这样做，因为人们在旧约中受到审判的行为与人们的行为相同。这就是他的全部论点。然而，你会在笔记中注意到，我给了您一些有趣的例子，其中几个例子有点有趣。那么第六节中那些不坚守自己权柄地位的天使又如何呢？我们已经在彼得前书里看过这个例子。我建议记住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讨论的彼得前书第三章，基督去监狱里的灵魂那里的想法，他们在诺亚时代叛逆了，现在我们在监狱里等待审判。这可能来自犹太文学中的这一传统，他解释了创世纪第六章，上帝的儿子们降临，并与人类的女儿们发生了关系。他们将上帝的儿子们解释为天使，根据犹太文学，他们现在是天使。他们被关在监狱里，带着锁链，等待着审判的日子。现在，我认为彼得二号正在重复同样的故事。彼得后书第六节已与我们在彼得前书第三章中发现的稍有不同的措辞重复了同一故事。因此，彼得后书第六节随后提到了犹太文学中解释的创世纪第六章，犹太文学将其解读为犯罪的天使，他们抛弃了他们。他们的立场并超越了上帝的界限，因此被锁在审判中，被锁链锁着，等待最后的审判日。彼得再次提到了这一点。显然，这是他想要证明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的不道德行为或阻碍权威的行为实际上会产生可怕的后果，那就是审判。但是，我们刚刚读到的第九节中的这一节又如何呢？但当天使长米迦勒与魔鬼争辩，争论摩西的尸体时，却不敢对摩西提出定罪或诽谤。但他说，主责备你。现在，我的问题是，这到底指的是什么？首先，你在旧约中从哪里读到摩西之死？有人记得那是哪里吗？还是只是大概？是的，申命记，在申命记的结尾。事实上，你实际上并没有读到很多关于实际死亡的内容，也没有读到任何关于摩西的埋葬或类似的内容。但我会挑战你阅读申命记，阅读整本旧约，并在其中的任何地方找到这个故事。它不在那里。没有任何地方提到，特别是在申命记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大天使米迦勒。你在旧约中读到过关于他的事。你可以在启示录和其他一些犹太文学中读到关于他的事迹。但你在旧约申命记中找不到任何关于大天使米迦勒在摩西死后与撒旦争论摩西尸体的故事。你会发现那无处可去。那么，问题是，裘德到底在做什么？这是他编出来的吗？或者我们遗漏了旧约的一部分，或者他从哪里得到这个。事实上，有一部犹太著作不在旧约或新约中。我们已经提到过遗嘱和遗嘱文献，例如亚伯拉罕遗嘱和以撒遗嘱。我们说彼得后书和提摩太后书就像遗嘱。我们确实有一部叫做摩西全书的著作。根据当时写的一些其他文献，摩西遗嘱曾经有一个结局，但现在显然已经丢失了。这个结局确实有大天使米迦勒与撒旦争论摩西尸体的故事，他有那个确切的故事。因此，裘德很可能不仅依赖于旧约，还依赖于一些故事，以及其他犹太文学解释旧约的一些方式。再次翻到申命记，你永远找不到那个或整本旧约。你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大天使米迦勒与撒旦争论摩西尸体的故事。但显然，在一部名为《摩西遗嘱》的著作中，你实际上可以阅读它的英文译本，但你找不到这个故事，因为它显然已经丢失了。 但当时写的其他文献确实告诉我们，摩西遗嘱显然曾经有过这样的结局。其中有一个关于魔鬼和大天使米迦勒争论和争论如何处理摩西尸体的故事。除非出现其他证据，否则裘德很可能就是从那里得到的。但同样，更重要的是，正如我所说，理解所有这些故事的目的和功能很简单，即使其中一些对我们来说有点奇怪并且难以理解。所有这些故事的总体功能，犹大书中的故事是要表明，正如神过去审判罪恶和邪恶的方式一样，他也会再次这样做。因此，读者需要尽一切努力，不屈服于这种反律法主义的教导。但相反，正如犹大书第24节的结尾，犹大书最后的呼召现在是向那能阻止你跌倒的主发出的。也就是说，背离了他们要争取的信仰，其中包括他们的服从、他们的道德和他们的圣洁。现在归于他，他能阻止你跌倒，并使你毫无瑕疵的喜乐地站在他荣耀的面前。这就是他对读者的目标。他们不屈服于这些反律法主义的教师，但他们将旧约圣经中神审判罪恶和邪恶的例子牢记在心。相反，他们追求圣洁。因此，有一天，他们不再站在神面前接受审判，而是毫无瑕疵地站在他的面前和他的荣耀中。好的，关于裘德还有什么问题吗？我有一本很短的书。有人听过关于犹大的讲道吗？我想我从来没有过。当你阅读这本书时，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有些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总的来说，我认为他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是啊，问题。那么为什么要有两个呢？为什么要有彼得和裘德？是的，好吧，我再次认为将裘德包括在内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因为裘德是耶稣的兄弟。但我再次认为，他在更广泛的教规中所做的一件事是强化这样的信息，教会不会容忍反律主义，拒绝权威和不服从，但他们认真对待这一点。神的子民被呼召去追求圣洁，过圣洁的生活，这样当犹大书结束时，我们就能毫无瑕疵地站在神的面前，而不是面对他的愤怒和审判。所以，我认为他或多或少地强化了彼得以稍微不同的方式所做的事情。但主要的是，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犹大是耶稣的兄弟，这确保了他能够进入新约。好的，好的。嘿，周末愉快。周一见。顺便说一句，下周四，现在我肯定会给你发一封电子邮件。但下周四，我计划有一个额外的信用审查会议。这是戴夫·马修森 Dave Matthewson 博士的新约历史与文学第32讲，彼得与裘德二。